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谢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要来看新约的唯一的一本历史书哈，旧约的历史书就很多了，旧约历史书有什么王王代代拉尼斯啊，就是我们背王王有列王记上上下下哈，还有历代至上至下。新约就只有一本历史书，所谓历史它就是记载一些发生的事情哈，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那么我们上两个礼拜赵弟兄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了福音，四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讲的是什么？上礼拜韦礼说我们打得火热，来再来一次。所以四本福音书里面讲的内容是什么？君王仆人人子跟神子啊，可是主要讲的就主题是什么？耶稣，然后耶稣讲的是什么？哎，大声一点，真平。还有呢，耶稣来主要是为什么？救赎我们，救恩，对不对？救恩，好，很好，都对哈，都对。好，到这里为止，到四本福音书为止，耶稣最后就走上了哥哥他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罪？没有，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父所有的属性，天父所有的属性他都有。我们待会会讲比较多圣灵的部分，因为使徒行传也称为圣灵行传。所以从使徒开始出去，门徒使徒开始出去传福音，都是借着圣灵的力量，没有一个是借着说我是彼得，或是我是马太，都是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个。那么圣灵是在使徒行传才有的吗？不是哈，不是。圣灵是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就讲到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那时候圣灵就已经跟神在一起了。那么当我们讲说圣灵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位神，他就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只是他是不同的位格，不同的 personality。 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来讲这个，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回到上个礼拜，Paul 有跟我们讲到路加福音。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47、48、49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地方是什么？是耶稣要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话。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那我现在是比较懒惰，我这种手机哈，手机就没有所谓翻圣经快慢的，因为一按就出来了啊。可是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是总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好啊，因为还是需要回到圣经。好，没关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哈，第24章第47、48、49节。谁翻到好不好？大声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24章46、47、48、49，好了。好，谢谢若南。这里讲到，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哈，他说照着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哈。 然后呢，他说接下来四七很重要，他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从哪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啊！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也就是说，当时的使徒跟信徒将来会是为神传福音他的见证哈。可是呢，当时耶稣想，不像我们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哈。我在三十几年前读 PhD 的时候，我去找我老板，我老板说：“哇，来来来，我给你奖学金啊，然后我给你一个题目，你的题目就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啊。”然后呢，我说：“那老板接下来怎么办？”他说：“你自己想办法啊。”耶稣不是这样哈，耶稣这边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好，神应许的是什么？是一个能力。好，我们待会回来看。然后呢，直到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来上头来的能力。好，那我们这一段就到这里，我们跳到使徒行传一到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分到的话，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一段？六到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都翻到了吗？啊，我们一起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在这个耶稣要升迁的时候，他又跟他们讲了一次，这次讲得更明显了。他说圣灵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啊。这能力是你可以去将这个救恩之道，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经过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谁的见证？做耶稣的见证，做耶稣的见证。圣灵从天降下来也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啊。可是他圣灵来是给我们能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我都会讲，我对圣经有多熟，我跟这位福音朋友有多熟多认识，或是我是他的老师，或是我是他老板，我可以用我的权势，用我在世上的地位来影响他，不是的，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记住这一点，就像大使命里面讲到的说，是圣灵让我们去为神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装备我们自己 get ready， 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来就是为了要装备自己啊，多认借着啊，我们在这边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计划是什么，好不好？嗯，好，所以到这里比较清楚了哈，大概有个 outline， 知道使徒行传是什么。使徒行传就是圣灵会降临，然后呢给能力，然后把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那我们今天到我们使徒行传基本上当时到的地极哈，我们待会会看到是到哪里。可是当我们今天已经在2018年的时候，全世界到处都有教会，都有在敬拜神的地方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传还继续在扩展的过程当中。可是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为什么？你想想当时的门徒，他们有没有新约圣经？什么都没有。你们还有 handout 是我帮你们预备的耶，他们什么都没有，知道吗？他们就是有什么就用手抄的，有什么就是用口传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写到使徒行传，写到路加福音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感恩的心在当中，因为当时他们是把所看到的把它写下来。今天我们有机会很一览无遗的、很明白的知道说神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 we need to be appreciated， 我们要很感恩的。所以同时另外一个角度哈，我很喜欢插出来讲 the other side of the token， 当神给我们这么多 resources 的时候， guess what， 我们说不定就是那个五千两银子的管家。所以不要把你这五千两埋在土里面，这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好，所以作者这个作者是路加，他是写给那个以巴弗提的。你看第一节提亚菲罗的，提亚菲罗的这个他写给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写作主要是在西元在主后六十到六十三年可能是在该撒利亚和罗马写的。Okay， 那么如果大家回来看这个亨奥里面，它是记载自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奉主的差遣，将大使命我们之前背过第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传开的事迹里面清楚记载有未隔的圣灵如何降临在使徒与门徒身上，使他们得到能力，并且叙述圣灵的同在，引领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过程好，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未隔的圣灵，我待会儿这个 hangout 里面我花了很多时间加了一些原来在我们这个查经材料里面没有的，讲到圣灵的未隔。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好了。我把这里有总结说使徒行传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不是我编出来，是我以前过去跟 Paul 我们在这是圣经的这个初心造就班用的一个 material 里面帮我很好的归纳了使徒行传。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有几点第一个是使徒行传见证神与教会同在，使教会在逼迫受害的环境中仍得以成长茁壮。好，把它读完。好，第二个，使徒行传记载从律法时期进入恩典时期之过渡时期的过程，使徒行传捍卫耶稣复活升天后众使徒们的属灵权柄，也特别确立保使徒行传指明耶路撒冷和各地的犹太人仍不愿接受主耶稣为弥赛亚，因此救恩便转移到各地的外邦人。使徒行传叙述圣灵的工作，确认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性。使徒行传提供历代和现代基督教会各方面的典范和侍奉原则。好，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他对门徒显现之后，他讲了一些话，然后最后他就升天了。他升天之后要留下来把为耶稣做见证，要把这个福音传开来的，这边讲到有门徒跟有使徒。门徒是谁？什么是门徒？没有反应。耶稣有几个门徒？12个门徒，里面有一位把耶稣卖了，叫什么？犹大哈，犹大。那犹大卖了耶稣以后，后来他就畏罪，他自己就他就死了哈。后来没有补，有再补一位哈。后来是12个门徒，12个门徒哈。所以这边讲到的门徒是指12个门徒加上使徒是哪些人？使徒就不是门徒，可是也是跟着一起传福音的。那么当我们大家最清楚的就是保罗啦、巴拿巴啦 啊，希拉像马可这些人啊，路加也是啊，路加也是。OK， 好。所以这边讲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他们就迫害这些门徒、这些使徒，啊，包括耶稣还在的时候，其实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主要是犹太人，对不对？是借着罗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刚开始啊，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是很大的逼迫。那么事实告诉大家，这十二个使徒通通是殉道的，十二个门徒都是殉道的，大部分的使徒也都是殉道的。第一个殉道的是谁？知道吗？第一个殉道是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 ，right？ 斯提凡啊啊，所以斯提凡是第一个为神殉道，他被石头打死哈。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到后来彼得、保罗是被砍头的啊，保罗是在罗马被砍头的。那彼得呢，倒钉十字架哈。所以他们都是为神殉道了哈。所以当时的环境是很难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慢慢被逼迫就赶出去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福音就往外传了，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所谓的地极。那你们可以考，你们可以想象到说，这些信徒刚开始可能是犹太人比较多，然后慢慢慢慢传到撒玛利亚，就撒玛利亚有些人就信主。我们今天会看到，最后到外邦人啊，到外邦人。OK， 好，我们看到课程的纲要主要有四个哈，国度扩展的能力是靠着圣灵，我们刚刚讲过的哈。然后传讲的内容是什么？是福音，是救恩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他扩展的总体进程是直到地极，待会儿我们有个地图，我们花点时间来看啊，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整个传这个门徒使徒为神做见证，把福音传开来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啊。那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讲到国度扩展中神的护理是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整一个过程，我们的神是作者，是后面的 author。 就像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都只是基督徒，是神的子民，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里面，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能够活出来。所以整个啊，救恩的这个过程哈，从创世一直到起到最后哈，到世界末了，等有一天主耶稣要来，整个都是在父神的计划中哈。我讲父神主要是按照位格来讲。好，我们来看到圣灵的几个很重要的他的 doctrine 哈，圣灵的教义哈。这边写到三一神是一位且只有一位的真神。为什么要讲是一位且只有一位？因为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神讲到说，我是那独一的真神， I'm the only one, no one else、right? 我是独一的真神。而这个真神一直以来总是以三个不同并存的位格存在啊，这三个位格就是父、圣父、圣子、圣灵 Holy Father, Holy Son and Holy Spirit。 那么他们在本质上，他们的 essence 上，在他们的本质上面是一样的。换句话，什么叫本质？父有的，父能做的，子能做，子能做的，圣灵也能做，他们都能做一样的事情，都有那样的 power。 OK，然后呢，在能力上，在荣耀上都是合一的哈。可是他们 有不同，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是有不同的哈。我们知道，我把这边读完好了哈。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个位的位格，是从父所出的哈。有些 doctrine 是说也是从子，也是从耶稣所出的哈。可是事实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很多这个地方，他是说我。耶稣说我要从父那边差保惠师来啊，所以是从父那边来。然后第二个，与父与圣父和圣子同为神啊，对不起啊，对，在本质能力和荣耀上而为一啊。可是他有一些独特的作为啊，就是父子跟圣灵他们做出来的事情不一样。耶稣做成哪些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上礼拜前两礼拜讲到四福音就是耶稣做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圣父在圣子在旧约里面大部分是借着圣灵或是直接啊，父圣父也有直接跟世人启示，以色列人启示的哈。可是旧约里面也有很多预言是在讲这个救恩，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Right? 所以就会有很多旧新约的就应验了旧约的哈，有没有头快昏到了？有没有很昏？没有哈 ，OK， 有点昏哈。可是这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不把这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够爱对方哈。也就是说，我们对圣我们的认识的神，我们来教会就是要认识我们的神，这是第一要素，对不对？不是来跟 Paul hang out 啊，不是跟 Paul， 我们也是很好的 fellowship。可是的最重要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认识的神到底是谁 ，right？ 所以这为什么在我们讲到基要真理的时候，这些是很重要的哈。好，圣灵里面归纳出圣灵所做的事情有四项哈。第一个是他是赐生命的神，他是赐生命的。他是赐生命的神。如果大家熟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好不好？谁翻到帮我们翻一下，帮我们念一下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有吗？翻到的帮我们念一下，大声一点。是的哈，他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神说我就是灵哈，我就是灵。好，我们接下来创世纪一章二节刚讲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父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是在水面上运行的哈。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神创造人，创造了亚当，然后呢他怎么变成一个活人，有灵的活人啊？啊，对，神在亚当的吹了一口气在他鼻孔里面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说话，其实神说话其实是神在 breathe out 啊，神 呼吸出来就是神的话了哈。OK， 那是另外一个以西结书里面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讲到什么？好，我们来看好了，那段也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一到十四节，很长，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边比较这些有关圣灵的事情，我们今天Kendall 也讲到很多是圣灵的工作哈。这讲到枯骨，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段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很快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乎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了骸骨，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记忆。所以你们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啊。所以神是可以从死里让我们人，让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个其实，所以圣灵是赐生命的哈，圣灵是赐生命的。耶稣当他死的时候，我们人由土造出来，亚当是神从土抓了一把土，捏了一个亚当出来。当亚当犯了罪死的时候，他回到哪里？回到土里面，回到土里面。耶稣死了以后，他也回到土里面。可是他是第一个从土里面出来的人，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是不是？你会复活吗？啊，有人点头啊，会，有一天你会复活。哎，有没有这个确据？有，今天在座的，我们为的就是要能够抓住这个确据，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很认真的来学习啊。好，第二个。圣灵的工作是作为神话语的启示和媒介。圣经里面有很多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我们来读好了，大家都很熟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谁翻到帮我们读一下，大家都很熟的，有些甚至会背。有没有翻到的？是的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教导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学都是有益的啊。那么其他地方，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他有提到，特别讲到是圣灵。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圣灵是圣灵感动很多的先知还有使徒门徒所写下来哈。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我来读好了哈。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圣灵另外一个就是啊，感动启示 神的话语。第三个是跟我们有很直接的关系，是圣灵是使人成圣的。成圣，我们知道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就走上一条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对我来讲，就是我今天前进三步，退步两步。我们常常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说，糟现，这个不对的事情不要去做。会有嘛，是不是常会有这样的？尤其你碰到试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会跌倒。我说我了哈 ，maybe 你们比我好一点，所以我就退步两步，然后进步三步。在这个当中，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该做，什么不该做。在这里面有提到说，我们是借着圣灵所受，我们借着圣灵受洗，其实我们觉知是因为圣灵的关系，对吧？我们借着圣灵受洗，重生、更新、renew、restore、restoration，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很重要的哦。将来我们有一天去到天上去见神的时候，神要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啊？很重要哈！不要上去说，哎，有啊，好像有啊。神说没有，好像没看到哈。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啊，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啊。然后圣灵也会充满，圣灵会带领我们。还有我们今天 Candle 讲到有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看得到的啊，有九个。OK， 还有一个就圣灵是为我们代求哈，为我们代求。OK， 这是第三个，我很快走过去。以后有机会讲到圣灵论，这个会比较，我们就讲到比较 detail。OK， 好，另外一个第四个就是圣灵可以赋予我们人有能力，还有装备我们。尤其在哥林多前书的有一章特别讲到圣属灵的恩赐，有没有啊？圣灵凭己意把恩赐分给弟兄姐妹，所以赐恩赐的是圣灵哈，是圣灵。OK， 好，我们这是有关圣灵的部分哈。那么第一个讲到使徒行传里面扩展神的国度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四个经，是五个经节。第一个五旬节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我们来读一下。这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哈。二章一到四节，谁帮我们大声念一下好吗？讲到五旬节的事情。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好，谢谢，谢谢 George。所以这边就讲到五旬节那个时候，当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忽然间就有一个响声啊。有些我们刚读以西结也有响声啊，有没有啊？有地震哈、啊，所以有响声下来，有一阵风。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灵有很多不同的表述，有时候它可能是风。从哪里吹来，从哪里去，你不知道啊。还有呢，圣灵像什么？圣灵像水啊。然后呢，还有没有像鸽子？有没有啊？像吹气哈、啊，像气息一样，对。 心里面像鸽子有吗？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了啊，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耶稣就在约旦河里面，好美啊，有没有？好 ，OK， 好，所以圣灵就像一阵大风吹过来，然后有像火，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个人身上，他们就什么？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按着恩赐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说别国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当时比方说我们几个坐在一起，我不会讲广东话，那忽然间我就讲广东话是他们是广啊，所以就这样，然后很顺哦，所以那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可当时因为有一些在座的人听得懂方言，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讲的时候福音就传开来了。 OK， 当时是这个情况，所以当时很多讲方言的，他们原来是不会讲的啊。可是他们讲出来的方言是他们在座的有些人是听得懂的，因为他们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在耶路撒冷啊。我们刚刚讲到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经过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这个时候还在耶路撒冷哈。所以我们讲了半天，还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使徒行传》后面到二十几章去了，所以我们讲了半天，已经还有25分钟，快一点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后来传到撒玛利亚。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17节。这里讲到使徒就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当时有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边去啊，到他们那边去为他们祷告，然后叫他们受圣灵。然后第17节就是，于是使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啊。这个时候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撒玛利亚跟犹太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个题外话了哈，很不好哈。他们两个民族是很不好。我们知道有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哈。这不在这里，我们就跳过去好了哈。再来就是到第使徒行传第10章这个地方，彼得在哥尼流的家讲了一篇道，是针对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哈。好，我们来看44、45节，那我把这个故事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哈。44、45节，谁翻到帮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10章44、45节。好，谢谢若兰。这里讲到说，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人身上，那些什么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很惊讶。我把中间那一段哈，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到外邦人身上，他们就很稀奇。为什么很稀奇？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啊，这个救恩应该是只有犹太人的 right？啊，那彼得在讲，在这个地方，在哥尼流家讲这个讲道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回，不要把圣经盖掉哈。你如果有空，我在现在在继续讲的时候，你可以回去看34节开始，彼得怎么传福音？彼得讲了 nothing but 耶稣，很简单的，他没有讲一大堆很复杂的东西。你如果看那个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是一位加利利人 ，OK， 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被挂在石头挂在木头上被杀了，3天以后复活 ，OK， 那这是在彼得接受了神的一个特别启示之后，他在哥林流家讲了这个道。有没有？彼得不是魂游外向吗？对不对？他梦到，他就看到一块布，有四个角，这角的须落在地上，绑了什么东西？这个神的这个特殊启示是给彼得一个启示，是说福音是给要传到地极，要给外邦人的。其实也不是在这个地方就讲，旧约很多地方已经有很多地方有预言说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而是给所有人。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开始了，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国要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所以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变过的。有时候我们当基督徒会怀疑说，神啊，大概跟我一样啊，碰到这个地方过不了了啊，转个弯啊。没有，神的计划从创世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变的是什么？变的是你跟我，我们人变最多啊。所以这个是说我们要很清楚的啊。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已经知道，已经在传讲这个福音是为外邦人的。甚至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好了，我就开始讲。我们常常会，我们比较知道说传福音给外邦人很多是保罗做的，对不对？是没错，因为保罗三次布道旅行都是到外邦啊，都是到外邦。我们待会有一张地图，你可以看他原来从比较小的地方，比较 local 啊，一直幅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他到哪里？你们知不知道？最远，保罗，考考你们，答错没关系，说不定我的答案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罗马哈，罗马 ，OK， very good 啊，可能还更远，不错。那使徒行传就写到他到罗马 ，OK， 好。其实他使徒行传最后他是在罗马，在罗马，待会看那个地图就知道，他在罗马被关了两年，在那个地方被软禁，他在那边写了很多书。这个教会书信是在那个时候写的，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宝贵的一些部分。那后来他被放了，放了以后他有再到他想去的地方，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到西班牙。他后来有跑到西班牙，西班牙应该是比罗马还要更西方的啊。然后来他是回到罗马，然后在罗马殉道的哈，被砍头的。OK， 好。所以从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然后传到第八章到撒玛利亚，第十章彼得讲了一个道，这个道里面特别讲得很清楚，福音是为外邦人预备的。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 event， 就是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耶路撒冷开一个会议，如果你们记得不记得都没关系。这个会议主要在争辩说，外邦人没有行割礼，怎么能得救呢？因为犹太人是必须，旧约讲得很清楚，必须要有割礼，对不对？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主要就是要辩明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出去设的第一个教会是安提阿教会，是他们保罗一直都以那个教会当作一个据点，开始他三次的旅行布道。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就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派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到耶路撒冷去，要去问跟那边的长老讨论这件事情。彼得也在。最后讨论出来是说，我把几个重点跟大家读一下，这个蛮重要的一个 event 哈。它是当时这个会议是讨论外邦人该不该收割礼而 而召开的。那么在如果你看到第十五章，就是这一章的第六节开始，彼得就说话了。彼得说了哪些话？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第十五章第六节。他说，当时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他这之前在哥尼流家他就讲过了，对吧？他现在这是事后在耶路撒冷这个会议的时候他说的。而且相信知道人的心，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神也为了外邦人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犹太人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开他们，不分开他们，也不分开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时候到这点为止，其实保罗跟巴拿巴已经是第一次布道旅行已经回来了，已经回来了。所以之后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到外邦去传福音了，所以第二次宣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如果把这边彼得所说的话他 highlight 出来，是说彼得他自己也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还有神所赐的圣灵不是只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然后外邦人之所以得救，是也是凭着信心来相信的。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不要试探神，不要再去试探神了，也不要因为这样把犹太人的祖宗所还有我们犹太人不能的负的恶加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最终就是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这句话。 OK， 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是一个很比较重一个蛮重要的 event。 All right， 我们 move on 了，好，我们就看到国度的扩展。国度扩展所传的资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我们刚刚都讲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国度拓展的总体进程是直到地极。那么下面我们看到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和扩展，耶稣向犹太和撒玛利亚扩展，我把后面经文都列出来了。教会向外邦人扩展，然后教会向亚细亚，好，亚细亚，然后到向爱琴海地区扩展，然后最后向罗马扩展。可以的话我们翻到后面有一页，可以看到有四张地图，有没有？如果你翻到应该是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一面图表十九，如果你看到像这样一张的，像一张的图，看到了哈，一个地图，哎哈，那这是保罗有就四次旅行，包括他最后一次到罗马的行程的一些地图。我刚刚才发现拱东轴他们也印了地图，他们是彩色的。哎呀，别后跟我说，别后说啊，现在的世界太黑了，我们要写彩色的。哎，我就想一想说，他讲的有道理，因为现在我们教会的 Board of Trustee 有两个广东组的，所以他们可以 sign 的，被我说他们可以印彩色的，开玩笑的，那没有关系的哈，没有关系的，开玩笑的哈。所以你看哈，保罗第一次旅行步道是在左上角那一张哈，你看到了哈，他是从安提阿，就是那个地图右手边有个叫安提阿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还是在犹太人的地方哈，他。刚开始一出来他就坐船到居比路，看到了哈，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他就是马可的家乡了哈，待会儿来讲讲他们的故事给你听哈。所以他们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是保罗巴拿巴哈， 马可也在里面，就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然后他们后来就经过居比路，然后就到了看以哥念啦，加拉太的这块地方哈，加拉太这块地方。那么这块地方，所以第一次布道旅行布道，以现在的地理观念，就是在土耳其，离以色列还是很近的哈，很近的。那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他们在塞浦路斯岛这居比路岛的时候，马可就说我要回家看一下，我去回家一下。那保罗不太高兴哈，因为这件事情，保罗就跟巴拉巴有一点哈，对马可有点意见哈。好，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巴拉巴跟保罗就分开了哈，就分开了。那么还是从，如果你看到右边那张地图就比较复杂一点了，你看他们走的比较远啊，他们也是从安提阿出来，然后绕了一大圈，这次的版图就到了左上角有一个，看到马其顿有没有啊？那个就是保罗在马其顿这个地方，有马其顿的呼声，有个马其顿人跟他讲说你来这边传神的道啊，所以在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啊，在他保罗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哈，包括哥林多教会，这是在这一块，这下面写个亚该亚，有没有看到哈？亚该亚就是今天的希腊，希腊雅典也在那边看到了哈。所以第二次旅行步道，他就离开了土耳其，就进到了这个希腊这一块。第三次旅行步道就基本上他就是去他所建立的一些教会，再去兼顾他们，然后同时在建立了几个教会，还是在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地理的范围之内哈，范围之内。第二次以后所以第二次以后巴拿巴跟保罗就分开了，他们两个就分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想说，不是说我们教会要分裂，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可是神做事情很奇妙，因为他们两个彼此刚开始他们第一个旅行布道是在一起，后来因为马可，那到后来其实到最后，你如果知道的话，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对马可是很多肯定的，是很多肯定的。那么最后一个图是在右下角，保罗要赴罗马的行程，因为保罗是犹太人的背景，可是他也是罗马公民哈，因为他是非常好的在资质上不是资质上。他是加玛列名下一个非常，他等于是 postdoctor 哈，他对于犹太人的律法，他是非常，他就是等于说是权威哈，所以当时他就一心要到罗马去跟，当时他受到的压迫逼迫是两个，一个是犹太人当然，一个是罗马。那事实上跟耶稣的状况蛮像，就罗马人其实不太管，就是说你们犹太人的事情，我也找不出什么罪来，可是你还是要必须按照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律法来定罪什么。那当时保罗就一心想要到罗马去跟当时的罗马政府辩论什么？辩论神的救恩福音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是到罗马哈，到了罗马他那边被关了两年，他写了很多书。好，我们很快的再看到后面有一个表，这张地图再往后翻，好几个图表，我们看这个好了，我们看图表20好了，好不好？有一个新约历史，它是一个横的新约历史， 新上面是写个图表二十新约历史啊，这刚刚国庆跟我说昭宪你这个黑奥啊，大家会头很大哈、啊。也看到哈、啊、新约历史上面的 title 是图表二十，这是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其实很不容易啊，在这本书里面，这本教科书里面，他们帮我们把整个新约的历史。按照公元从耶稣出生05年，就是公元前05年，一直到主后100年，哈，他把整个发生，包括这个罗马帝国哪些皇帝，哈，还有哪些事情发生，哪些书信在什么时候写？保罗最后写一本的书信是在次提摩太后书，在罗马，在罗马。在罗马写的哈，殉道之前写的，在主后大概68年左右，这是给大家当参考，有空你们回去看一下，好不好？啊 ，Alright， 那么再来，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张图表，上面是一个 table， 是写到使徒行传是。耶稣出生是在 -5， 对，什么意思？我们一般都知道说耶稣出生应该是西元元年，对不对？那事实上考据事实上有一个说法是他是在之前大概4-5年左右出生的，对，这个要请 Paul 来回答。
可能性在这里他是说公元前5年，有些是说公元后4年，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是公元0年这样。
好，这是给大家当参考哈，看一下。好， very good， 好好问题。然后呢再来就是把看到有个 table 哈，有个 table 是长这样子的，有个 table 上面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28章，然后把它分成3段，可以看得到哈。第一段1到7章是在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里面有教会的开始、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受害，那主要是在犹太时期，那时候是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那么当时主要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是彼得哈，彼得是主要是在这个部分，然后就传到撒玛利亚哈，你们看到18章到12章教会被扩，教会扩散是因为逼迫的关系，然后呢主要当时也是彼得哈在传到撒玛利亚，最后比较多是从13章到28章就讲到保罗的1、2、3次旅行步道，还有保罗到罗马哈这些事情。那么主要对象就是外邦人哈，主要是外邦人。那当时的据点是在安提亚，在安提亚。好，最后我们时间到了哈，最后一个图表21最后一个图表 ，the very last one， last page。最后这是新约书信中览，我已经提前预报了以后的课程，以后课程就是下个礼拜开始 Paul 会要跟我们分享这些使徒所写的书信使徒书信有哪些书信是谁写的，那么在什么时候写的， okay， 所以给大家当一个参考，从下个礼拜来开始，这些可能就稍微又更会困难一点了。下礼拜主要是讲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雅各书，是讲什么？主要讲信心哈，讲信心、因信称义这一块。好，我们很快的把使徒行传走过一遍，几个 highlight 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现今的使徒。我们还是要继续传福音，因为还是要到地极，还有就等候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包括在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当门徒问耶稣，耶稣说：“我父有他的时间。”哎，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们也不晓得那天圣灵会降到他们当中来。所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成圣道路中神谁给我们的能力啊，赐给我们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如果活的一个基督徒是软趴趴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想想我们的救恩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确据啊，有这个确据。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过了一分钟了啊，Paul有问题啊，那完蛋了。
那不是补充，是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看到五旬节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下，然后使徒门徒或使徒开始说方言。那我们今天对说方言是怎么样的看法？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我现在在上神学的时候，我有答案哈。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方言，一个是这个地方，那这地方的方言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时的门徒啊，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他们讲的方言是原来不会讲的，原来不会讲的，可是他们就当下当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而且讲的是讲什么？讲福音。可是有人听懂吗？有，因为在座的有很多是外地来，他们就是听得懂方言的，比方讲天津话啦什么这样。OK， 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啊，有个地方我真的不太记得 exactly 是在哪里。保罗有说，方言是神的恩赐，讲出来要能够翻得出来。可是他在那个地方，其实保罗是讲方言的。我不记得在哪里，好，我下礼拜会找出来给你们，请 Paul。保罗有一次聚会讲了方言，他最后在那段经文他说，方言如果不翻出来是无益的，没有好处的。那次 exactly 就是这样，而且是他自己讲的。保罗自己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开始讲方言，可是当时在座的没有一个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是真正的方言啊，不是舌语，懂意思吗？好，谢谢师母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啊，十五十六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十五十六节 ，OK， 哥林多前书哈，师母。十四章哦，看我这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OK， 好，我们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本来要讲的，我说没有讲了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不好？哈，这边讲到属灵的恩赐，里面就讲到方言这个地方哈。如果有记，这是很长，整段都应该讲。OK。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就好了，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勉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到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好，这里一直讲到方言有两种，有一种我可以自己讲，我在跟神独处，我跟神有灵修的时候，我可以讲方言，对我有造就，对我有帮助。可是我如果是一位讲道的人，我讲出来的方言要能够翻出来，才能够造就人。 OK，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保罗他讲方言了。事实上，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他有讲到，其实他这个地方他讲这个 exact 的事情是他在那个地方他讲了方言，可是他自己对自己讲的方言，他提供了一个讲法，说我讲的方言当时是听不懂，没有人听得懂的。对他的意思说，对在座的，在他听他在讲方言这些人没有帮助，那就没有必要了。有时候你跟神之间，圣灵充满你，你可以讲方言， maybe 你会讲舌语，可是如果 alone 你跟神之间有很好亲密关系的时候，那对你自己有很好的造就。那么这个就是比较有一点争议，就是因为现在有福音派跟灵恩派教会， OK， 那我们不是在批评什么，总是圣灵的工作绝对是有的，圣灵的工作绝对是有的，只是说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方言是要能造就人的，要不造就你自己，要不造就你讲出来在旁边听的人。Okay? 所以听的人要能够听得懂。如果大家都是北京人，那我讲云南话那是没有用了哈，没有用。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有点像比较争议。可是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不是自己来的，是从哪谁来的？圣灵按己意分给你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就说不是批评灵恩派的哈。有些灵恩派教导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 practice 啊，圣灵充满嘛，讲方言就有点错了，知道吗？因为圣灵随己意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人，不是说大家我们 get together， 我们有一个课程，我们来操练我们怎么样可以说舌语。所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 maybe 你在灵修的时候，神圣灵充满你，感动你，你自己跟神有，你会讲很多方言，说不定你自己也听不懂，可是你很非常在当中跟神同在的感觉很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所以Paul， 你这个问题不应该让他来，我们两个是 co-teacher， 有没有补充？
其实我的意思，想要问的问题不是说方言对不对，而是说被圣灵充满的话，是不是一定会说方言 ？OK， 从使徒行传看来不一定是，因为当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一次是斥责那个魔鬼，另外一次他是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开始讲起神国的福音，所以圣灵充满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会表现出来，不是只是说方言而已啊。
以后私下问我就好了，不要这样子，开玩笑。我跟 Paul 很熟哈，就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那私下来问我哈。因为我们过了十分钟了，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圣灵的大能在历史当中，主你自己落下你自己的脚印在当中。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你那无比的救恩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很自由的，我们可以来分享主你的话语，来明白主你给我们的真道。我们还是很不足，但求主你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跟着圣灵的脚步，主让我们能够跟你有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是那一位独一而且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替我们祷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跟散去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